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秋高气爽，九九重阳节到了，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祭祀先人、祝福老人的节日。在众多传承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节日当中，有一个节日发展到现在成为了一个人群的专享，这就是重阳节。在民俗观念当中啊，九是最大数，九月初九又因为谐音有着长久长寿的含义，是一个吉祥的数字，所以呢，重阳节就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感恩敬老祈寿的节日。在古代啊，因为物质条件的恶劣和生活水平的低下，平均寿命仅30多岁，所以才会有人生70古来稀的说法。在清朝康乾盛世第一次举办千叟宴的时候啊，就有以65岁作为参加宴会的标准，那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呢，则是以60岁为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超过60岁的老人比比皆是，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也很常见。于是重阳节就被赋予了时代意义，在人均寿命大大提高的同时，如何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理想，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成为了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我们江苏人口老龄化时间早、速度快、程度深，截止到2023年末，全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达到了208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4.5%，高于全国3到4个百分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形势急迫，任务繁重。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将带您一同去感受一下江苏养老服务的发展，看江苏如何打造苏式养老新篇章。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都说民以食为天，老年助餐点呢是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过程当中啊，受财力、人力的限制，还存在诸多短板。拉长短板成了今年政府要做的民生实事之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江苏全省已改造提升助餐点525处，现有老年助餐服务点8546家，服务超过1200万人次。来听江苏台记者张君怡、丁凤云的报道。
我省老年人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人，占比达到26.02%，99%的老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在省人大代表夏晴的调研中，他发现此前不少地方在助餐点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通过公办民营的模式选择专业的第三方做经营，推动助餐服务落地见效。但是以扬州宝应县为例，全县运营的老年人食堂仅集中在县城一地，无法满足其他乡镇的需求，服务人数少，补助资金有限，又带来成本居高不下、第三方运营机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对此，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省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逐步织密老年助餐服务网络，今年配合省民政、省发改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江苏省舒心助餐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就老年助餐设施建设、设施运营和老年人就餐三类给予政府补贴。
我们由各地在结合省里面的专项的资金和本级财政安排的资金统筹，用在这个三个方面助力 养老这个服务体系建设当中的老年出产服务的发展，特别强调要对今年列入我们这个重点事项，就是重点实施的这个项目，刚才新版也汇报了，原来这个外的社区主题单位的建设啊等等这一项目要予以这个保障。
省民政厅的数据表明，今年以来围绕驻餐设施合理布局，全省已经改造驻餐点525处，目前已投入运营422个，全省现有老年驻餐服务点总计8546家，今年以来服务超过了12000万人次，发放各类驻餐补贴超过了1亿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将老年驻餐服务规范纳入省地方标准立项目，为持续改进驻餐的服务质量，提升驻餐品质，提供科学合理的标准，加大老年驻餐点运营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现有设施场地改扩建用于老年驻餐服务的给予补贴和支持，对符合条件的老年驻餐点落实用电用水用气用热等居民价格优惠政策，将面向特殊困难老年人的驻餐服务纳入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在驻餐行业里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要想开得久就得花样多。在下情代表建议中也提出了探索老年驻餐点的混合经营模式，提供包括饮食起居、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等多种活动在内的混合性服务，必要时还可以提供陪同就诊、上门医护、中医康养等暖心服务，推动驻餐点向服务站的转型。对此相关部门已展开了尝试，如省卫健委就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或营养师以老年驻餐点为重要载体，在非用餐时段有针对性的开展老年营养健康知识科普宣传、营养膳食指导和咨询服务等。
近期有一些医疗机构做的一些文创产品，无论是喝的还是吃的，成了网红食品，现在有好多医院的餐厅成了网红餐厅，他这个营养搭配有一些食疗的这些这个都有，我们省里面有，外省也有，我们在想今后也鼓励啊这些他能够对附近的居民做一个开放。
省委社会工作部表示，将突出资源集中、功能集成，充分调动共建单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服务供给，因地制宜地设置便民服务站、社区食堂等，充分发挥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扎根基层、走街入户的行业优势，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爱心送餐、餐饮质量监督等志愿服务。
今年以来，江苏还通过多方式、多渠道持续打造15分钟老年驻餐服务圈，圈出老人舌尖上的幸福。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记者去老年驻餐点实地感受一下。
这里是环境的又卫生干净，还有非常的方便，东西呢还便宜，对我们来讲呢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菜是挺好的，很满意的。
中午，常州市钟楼区荷花池街道西新桥二村荷香社区食堂还没进门就闻到阵阵饭菜香，记者看到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这家老年驻餐点今年7月正式投用，2个多月来每天都做得满满当当。钟楼区荷花池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肖海飞告诉记者，60周岁以上老人可按照不同年龄段享受不同优惠政策，结账时只需刷脸支付即可享受减免优惠。
60到79岁的补贴是4块钱一顿，80岁到以上的就是5块钱一顿。我们钟楼区的老年人都可以来就餐的，其实都有这个4块5块的补贴。
今年以来，常州市钟楼区将创新推进高品质社区食堂纳入深化改革重点任务，目前已建成老年驻餐点21个，老年驻餐人数达1.76万人。和常州市钟楼区依托社区食堂不同，苏州市98%的驻餐服务点位均为嵌入式，依托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或乡村互助性养老睦邻点开展送餐服务，
比较适合老年人的胃口的。晚餐呢吃得很开心，也解决了呢我们有时候子女上班啊什么，或者呢有事情出去啊，我们在外呢也放心了。
在张家港南丰镇一建农村，每到中午时分，志愿者都会把热气腾腾的幸福午餐送到老人家中。今年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裘兰英，他的女儿宋永芳对村里提供的幸福午餐连连点赞。南丰镇建农村党委常务副书记陈东英，
我们助餐是从2022年的7月份开始的，从2024年的1月1号起呢，针对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实行了免费助餐。目前呢，90个人享受了这个免费助餐的服务。
今年以来，苏州累计开展老年助餐服务约190万人次，逐步形成15分钟助餐服务圈，让老年人就近就便吃上了暖心饭、放心菜。今年，盐城市亭湖区启动一加 N 助餐试点项目，集一个中心厨房加上周边 N 个助餐点，广泛覆盖老年群体。中心厨房内，大厨们正忙着烹饪适老餐，红烧肉圆、青椒炒香干、西红柿鸡蛋汤。出锅分装后，工作人员立即装车，将一份份营养美味的餐食准时送达到老人们的手中。中心厨房负责人古凡：
我们对食品采购、加工等过程都进行严格的把控，每餐做好食品有样，同时根据时令、节日和老人们的健康状况以及口味偏好，及时调整菜品，合理搭配膳食，让老人放心吃，吃得香。
助餐点可否持续盈利，适老餐质量参差不齐，一直是打造15分钟老年助餐服务圈过程中的拦路虎。江苏各级民政部门正积极探索解决方式。无锡江阴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和养老服务科科长金志娟：
一是通过政府主导、国资合作、多方参与的方式，解决惠老助餐点在公益普惠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运营的难点问题；二是依托成一项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推动实现老年人在线点餐、配送的无缝对接，加快推进社区智慧餐厅的落地。
记者从省民政部门了解到，目前全省共建成运营各类老年助餐服务点8546个。下一步，江苏将坚持公益属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持续打造舒心助餐服务品牌和一批优质助餐店，探索更多可赶可及可持续的助餐模式，不断完善15分钟老年服务圈。
回来，好坏念头。 汗水
幸福在哪里，汗水里。
人口老龄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有了各类老年助餐服务点，但还需要其他配套服务的不断完善，才能将助餐模式的效能最大化。比如说啊，如何让老年人知道这项服务，如何让老年人找到身边的助餐点，让更多老人受惠，这就是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而在江苏印发的《江苏省舒心助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啊，就明确要建设老年助餐服务电子地图，为老年人提供就餐便捷索引。这个电子地图由谁打造，如何使用，请跟随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了解一下。
今天要吃个狮子头多少钱啊？
狮子头八块。
一个八块，
哎、对，
那就青菜还有青菜吗？
有炒青菜。
上午十一点，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紫竹岭社区助餐店，七十岁的陈奶奶正在排队打饭。第一次体验家门口的助餐点，陈奶奶夸个不停。她告诉记者，昨天在社区上了一堂手机课，新学会了使用鼓楼微讯中的电子助餐地图，今天中午就过来体验一下。
我是从鼓楼微信开始，然后这个有一个关注，在微互动点开，然后进入鼓楼智慧养老，点进去。那我现在需要查我到食堂吃饭时候，我查肯定附近的组织，我们然后点饭。我们这里是长江大食堂，我家住在旁边不远，可以到它，到这里来吃中饭。
由于陈奶奶患有糖尿病，因此她选择了蒸蛋和炒青菜，每道菜对陈奶奶这个年龄段的老人优惠1到2元。社区助餐点负责人韩俊说，除了价格优惠，助餐点还做到营养全面，食材新鲜，口味丰富。
养老菜呢，我们是借鉴了上海啊、苏州啊等等，考察完以后，我们是团队也跟这个像各个医院的膳食科都取过经的前提下，我们对养老菜有一套就是控糖控油，我们推出一系列的套餐，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亲民，很保底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还可以送餐，社区支援人员会把这个餐送到老年人那边。
吃完午饭，陈奶奶在鼓楼智慧养老地图上选择了最近的日间照料中心，步行前往测量血压，锻炼身体。在3公里外的智慧养老服务大屏上，陈奶奶的就餐记录、体检记录以及康复训练记录就被记录在智慧大屏里，并将进行大数据分析。鼓楼区大数据运营调度中心项目运营负责人丁婷：
后期的话，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的所有的助餐数据啊，对我们老人的就餐喜好呀，包括他对我们区里面某个助餐点的那个受欢迎程度呢，也会进行分析，也会提供给我们的区民政局，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养老服务机构，以供他们用来就是学习，然后提升自己为老服务的一个品质和水平。
为打造舒心助餐服务品牌，今年南京市鼓楼区率先上线新版老年服务电子地图，老人就餐、享受养老服务等信息将智慧联网，为老人提供更加智慧、更加精准的养老服务。鼓楼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郑亮：
今年7月份，在这个原来的基础上呢，我们新增了各个养老服务设施的日常营业时间、机构等级等等详细的信息。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优化这个养老电子地图，比如说要新增这个养老服务设施的 VR 场景啊，然后呢就进一步汇集与更新各个养老服务设施的点位信息，让这个老年人在家里面呢可以更直观、更精准地享受便捷可靠的养老服务。
鼓楼区民政局副局长樊宗阳坦言，供需脱节一直是养老服务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通过建设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汇集鼓楼区27万名60周岁以上的老人的基础数据，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把需求和服务精准对接起来，通过让数据多跑腿，达到让老人少跑腿不跑腿。
现在我们准备把养老数据这个平台提到升级的叫数字化民政，也叫全数字的民政。今年我们再植入了3-4个模块，把低保的数据包括残疾人的数据都植到这个里面。因为低保的数据也好，残疾人数据也好，特困共享看也有老人，这个数据相互比对，然后来给老人提供精准画像，提供精准的服务。
听到这里您可能会说，那老年人能接受这种线上服务吗？运用智能手机会不会对他们来说太难了呢？那我想啊，您可能是真的小看了现在的老年人。我国目前定义60岁及以上为老年人，他们中大多数都能掌握一定的智能技术。尤其啊，是在我们江苏，更是有不少能玩转智能产品的老年达人。不信，请跟随我们到同步新时代智享夕阳红江苏省第3届老年达人运用智能技术大赛去看一看。本届大赛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全省总决赛是拟定于10月底举办，今年还将增加各类智能设备使用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展示的是
现场颇具创意的智能生活场景秀《谁是老年达人》节目中，老人代表头戴 VR 眼镜，手持智能健身环，为现场老年观众朋友带来了别有新意的精彩演绎，让现场观众直观感受到智能技术在老年生活中的应用。老人代表：
一个自己心态比较好，第二个呢也经常的锻炼身体，可能运动的话每天走1万步，就带着智能手表测算时间。这个智能设备对这个老年人来讲是吧，以后啊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因为这个随着老年化的需要，这个智能手机啊、智能的这个手表啊、智能的这个脑障也好，这个是有帮助的。
现场观众：
还是挺有意义的，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这种东西我还是感兴趣的，比较科学嘛，是吧，比较先进，对智能眼镜的嘛感兴趣。
我今年已经76岁了，我们很希望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比如说摄影啦、比如说一些智能游戏啦，还是蛮感兴趣的。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全省总决赛拟定于10月底举办，13个社区市代表队和省直队共14支队伍同场竞赛。总决赛分为必答题、抢答题、操作题和风险题等题型，内容涵盖健康服务、智慧政务、智能生活等重点内容，既考验选手们对智能技术的掌握程度，又贴近实际生活。今年还将增加各类智能设备使用内容，如熟练连接和操作智能健康监测设备，能正确读取和记录数据，并通过相关应用进行数据分析和管理，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智能技术在生活中的实用性和便利性，激发他们学习和使用智能技术的兴趣。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广播部主任景安明：
希望呢，这个第3届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实现一个他们从这个备用能用到用好用精，能够多长时间用。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能感受到，老年人在这个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上面水平还是参差不齐的，甚至手机流量的这种费用的控制啊都不是很好。我们通过这个大赛以后发现，能够带动他们通过这个比赛初学、比赛初用，让更多的老年人来使用现在的这种智能技术，来感受到这种科技发展给生活带来的这种便利和精彩。
从2021年起，江苏连续4年广泛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专项普及培训，并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目前已累计培训200多万人次。今年省级财政投入专项资金980万元，将免费培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50万人次。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智慧养老呢是正在江苏积极推进当中，也就是啊，通过智能化手段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智能设备在老年群体中的普及度和使用效能到底怎么样？智慧养老平台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是否真正做到了精准高效，让养老服务更加贴心？这些啊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接下来请继续跟随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探访一下。
我刚是四月，
当时我父亲提出了按钮，我们全都不在家，马上接到电话就赶回来，120救护车几分钟就赶到，父亲得到了最快的救治。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无锡江阴市城南社区，91岁的独居老人张明顺不慎摔下了床。得益于安装了智慧居家养老守护设施，系统平台第一时间触发警报，联系医院和老人家属。程一响平台运维工程师谢成功：
目前我们社区已经有20户老人享受到了我们居家安全守护服务，主要包括一键呼叫联络服务、活动巡检服务、跌倒预警服务。有了我们的居家安全守护服务以后，老人和家属都会放心很多。
程一响平台是江阴上线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也是我省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缩影之一。目前江苏各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通过链接全流程的养老服务内容进行大数据分析和监管，以此反向为老人提供精准化服务，形成模式闭环。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环节就尤为重要。苏州昆山陆家镇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首先呢，是把全镇的这个养老服务的数据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情况的数据呢，都集成汇总在我们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我们通过我们的智慧养老的这个项目，为老人提供这个线上的智慧化的24小时的智能守护。
智慧养老平台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是否真正做到了精准高效？记者走访省内多家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南京市鼓楼区民政局副局长樊宗阳介绍，南京鼓楼区每年约产生300万条服务数据。
这个数据在进到这个智慧化平台时，我们会做数据的去除，包括死亡数据的清洗，包括死亡啊、迁出啊、无效工单啊、时长不到的啊等等等等，就我们会做一系列处置，然后把剩下的几乎合理的工单数据汇总到这个库里面，然后再走上门评估啊这样的闭环的程序，把工作形成闭环。
2019年，江苏出台全国首个智慧养老地方标准。近年来，我省正持续推进智慧民政一体化信息平台应用，推进数据属地回流和直达基层，同时深化民政智慧大脑建设，增强老年服务精准画像、主动发现、异常预警、过程监控、供需匹配等能力。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谢小军：
建设推广全省智慧民政一体化信息平台，打造社会民政统一门户，省级民政数据中台在库数据超5.4亿条，建立大数据预警模型24个，支撑业务线。
记者了解到，我省智慧养老平台上除了链接着机构、社区日照中心和家庭的养老智能设施，包括红外监测仪、烟雾报警器、一键呼叫按钮等等，还上线养老服务电子地图、人脸识别打卡机、扫一扫科技辅具租赁等老人需要直接面对使用的新潮科技。老人能否熟练使用？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大多老人在子女和养老护理员、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能够学会操作，但仍有不少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以及高龄老人无法使用。居民：
小孩和老人的工作时间就有不同，但呢，这个时候你去问小孩就不方便，朋友必定在你的身边，所以也带来不方便。
像我的小孩就是在外地，就靠我们两个老人呢，很多学一点东西自己方便，他们也放心。
针对此情况，江苏各地纷纷将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和提供智慧养老服务相结合，开展各类手机课堂，讲解如何使用智慧平台。浙江市老年活动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李倩：
全年培训2期，每期呢14课，目前已经报了100多名了，需求量还是很高的，每天都有人电话咨询、上门来咨询。
南通海岸市高新区龙正街道林桥村党组织副书记林玲。
加强与老年群体的互动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困难，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定期组织培训课程，涵盖更多手机应用和功能的使用方法。
智慧养老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智慧，更需关注服务中的精准。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黄坦言，智慧养老通过技术去解决养老服务的问题，而技术是标准化的，但老人的需求是个性化的，如何平衡标准化和个性化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个呢，就是把标准化和个性化能结合起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技术的手段与服务的内涵会进行一个融合。就很多做智慧养老的技术手段，它本来并不是深入的研究养老服务的，只是把技术用到了养老服务当中，就是技术上很好，但是怎么去跟我们的养老服务融合起来，你其实是慢慢的要去解决的。
无锡江阴市养老协会会长谢志强建议，
以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为抓手，围绕重点人群、重点需求，做好基础性加个性化服务，让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需求切实得到满足。
用一生日落唱烟花，翻几个跟头，换一身满足的伤口，用一颗枕头换一颗白头，忙于奔波，追赶跳蹦，忘了闹钟，被太阳晒得红彤彤，再变得黑黝黝，打个盹，电话就溜走，穿过了一片白蒙蒙，跋过了绿油油，有什么留在心里头？为了你哭得泪汪汪，再笑得泪悠悠，讲起来不过三秒钟，但我捏的双脚会疼痛，证明爱不是梦。
有了智慧养老的平台，那么设备如何保障，如何让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获益呢？十号下午，江苏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新闻通气会在南京举行。本轮居家适老化改造，改什么，补贴多少，补贴给谁，针对这些问题，这场发布会上啊做了详细的介绍。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凡的报道。
天刚蒙蒙亮，家住南京市长府街九莲堂小区的徐凤琴老人便早早起了床，简单吃过早饭，老人开始烧开水洗水果，客厅的桌上还用抹布多抹了几遍。老人平时独居，看得出今天家里要来一位挺重要的客人。
奶奶你好。
你好，
奶奶你好。
你好，
今天呢就是上门来做一个回访，看一下我们去年给您做的这个适老化改造啊，就是有没有对您的这个日常生活有所帮助，看您使用哪个情况好不好呀。
好，谢谢啊。
敲门声响起，老人一路小跑着开门，把一位年轻女孩引进了屋。姑娘叫黄晶晶，是一名适老化改造设计评估师，今天上门是为了对老人家中的适老化改造进行回访，同时对安装的智能设备做个检测。聊了几句家常，黄晶晶打开工具包，轻车熟路忙了起来。
改造当中，有没有觉得哪些这个改造是对您日常生活中帮助最大的？
这个是最好，洗澡也方便，像我每次洗澡就靠到墙面，我现在就可以抓把这个，哎就行了。
扶手是吧？
哎，走到这个上面洗澡，真蛮好的。
看着黄晶晶忙碌的样子，许风琴的脸上满是慈祥。我和丫头有缘分，老人这样说道。
但是等于是我的脾气也不好，人家性格不好。我开始时候觉得我比较麻烦，占地方，然后地方小，卫生间就这么的大，我一个人住的时候没有这个必要。那个墙本来就不怎么好，就单层的墙，再打孔的话，然后吧不太好。
原来一年前，黄晶晶第一次上门做适老化改造评估时，许凤琴听说安装扶手需要在瓷砖上打孔，头摇的就像拨浪鼓。听到老人说起往事，一旁的黄晶晶开玩笑地说，自己是靠着脸皮厚才让奶奶动了心。在遭到老人的接连拒绝后，黄晶晶并没有灰心，只要有空，她都会带着老人爱吃的糕点继续上门做工作。时间长了，一老一少渐渐熟悉，老人也就不再拒绝，并且听从了黄晶晶的改造建议。为了更好地了解老人需求，那段时间黄晶晶更是直接住进了徐凤琴家里，不时记录需要改造的地方，从当初的拒绝三连成了真正的忘年交。徐凤琴也从一次次的不接受变成了享受。
现在生活比以前方便多了，也非常舒服。我家那个孙女儿是读研究生了，现在不需要我家这个孙女儿对你担心，安全各方面都好多了。特别开心，特别感谢这个小王对我那个没设计改造的时候真是满意。
说到缘分，黄晶晶觉得远远不止这些。三年前，自己从南京交通技师学院毕业，是跨界进入了适老化改造这个新兴的养老服务行业。徐凤琴正是自己的第一位用户。黄晶晶说，当初入行也有不被家人理解支持的苦恼，是在和许凤琴的接触中，自己对于当下养老的定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内心对于这份职业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逐渐积累。为老人带去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对他来说是一场美丽的跨代邂逅。
在和老人们相处的过程中呢，我也了解到了老人们的真实需求，也收获了一些成长和温暖。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邀请我去吃吃饭啊，做做客啊，我觉得这是我和爷爷奶奶之间的双向奔赴。
2023年，江苏全省完成适老化改造42,929户，银发经济的兴起，多元化养老体系的加速构建，更让黄晶晶看到了自己的职业在未来有无限可能。用心服务不断提高，她的信心越来越足。
我觉得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服务需求会越来越多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大，机会呢也会越来越多，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时面对父母的反对呢，我自己也纠结了很久，最终呢，还是相信了自己的判断，选择了这条路。
记者守信。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黄晶晶所在的养老服务企业年轻的适老化改造评估师已经超过半数，每次上门进行评估，这些年轻的银发生活改造家们都会为老人推荐智能水表、电子手环等智能设备，他们用年轻人的创意让银发生活更安全更舒适。虽然适老化改造评估师的工作是改善老人的夕阳生活，但这些零零后们从事的产业绝不是夕阳产业。就这两天，江苏发放3亿元补贴支持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随着政策不断发力，行业不断发展，江苏老人的银发生活将更加美好。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就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今天的老年人也曾经有过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今天的年轻人有一天也会步入老年。让所有老年人都能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是家事也是国事。这个时代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重阳节安康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头上的祝福语，它的价值在于不断探索养老新形式，以满足社会所需，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理想。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我们一直在路上。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想要买张车票去给他一个拥抱，等铺上了地毯也要养上一只猫，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抚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情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